又到了一周的直播时间了。今天的直播呢，这一周啊发生的事情有点忒多了，好多好多事儿，有很多事情啊可能也不方便直播里说，咱们就不说了。那么咱们说一说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事情啊，比如说这奥斯卡颁奖了，奥斯卡每年差不多啊都是二三月份颁，今年有点晚啊，今年三月，基本上三月中旬了，快到三月中旬才颁的奖。今年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啊，大家知道这个几年美国也是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PC 折腾的不成样子，特别是这些文娱产业啊更是被政治正确给折腾的快疯了啊。一开始什么 Me Too， 那三年前 Me Too， Me Too 完了就是这个 BLM，然后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亚裔的，尤其亚裔当然声势没有这个 BLM 和 MeToo 强，特别是其中的 MeToo 啊，那直接对着这好莱坞去的。当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 MeToo 是改变了好莱坞中很强的这种一些霸凌的现象，特别是这种男性的对女性啊，包括一些所谓的制片人啊导演的强权对一些底下的演员或者不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种霸凌，确实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有所帮助改变这种情况，但是另一方面呢它是用一种比较扭曲的形式来进行表现。最大的这个问题啊就在于它把这个男性和女性把性别当做一个对立的，这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的这么一个情况去进行诠释，把 MeToo 中出现的一系列的性骚扰啊性暴虐啊这些行为都当做了一种纯纯粹粹的一种性别上的对立，这就把整个事情的本质扭曲了。其实包括后来的 BLM 也是，包括这个亚裔的反歧视其实也有这么一个意味啊，所以造成最后的是进行了一方面的斗争，但是带来的一个结果呢实际是与一个理想的这么一个比较正常的好莱坞的工作环境啊这拍摄环境可以说是其实差得很远。最典型的例子像迪士尼这几年基本上被 PC 啊政治正确给折腾疯了，当然这也有迪士尼自己的问题，他迪士尼自己这几年基本上就没出什么好片子了。你看今年这奥斯卡就一个很典型啊，迪士尼这个每年现在迪士尼应该是全美各大电影发行商中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他前几年的疯狂的并购要高出什么华纳呀，高出什么华纳兄弟啊，高出环球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电影公司要一大截，他底下像漫威啊去年还把福克斯也给收购了。但是呢你看今年的奥斯卡的提名啊基本上跟迪士尼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也不排除啊说这句话也不太对啊，说一个全美最大的电影发行商他就应该有这个奥斯卡的这提名啊，当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迪士尼确实现在啊发的片子很多，烂片子也一大堆，今年唯一能挤进这个奥斯卡的还就是一个基本上这个政治正确到无可复加然后剧本烂的不成样子的这么一个戏啊，就这个瓦坎达二，最后还是凭着这个里边的服装啊弄了一个奖啊，这迪士尼今年唯一的奖项。然后其他的与之相反的与大型美国的这个各大主流的这些电影发行商啊相对的是今年这个独立制片啊真的是赚疯了，特别是这个独立制片的才有十年历史的这独立电影发行公司 A24 今年几乎所有大奖全是他家的，就不说这被译成妈的多重宇宙的啊这么一个电影，大家知道杨紫琼的这个在维基上不知道为什么给译成这么一个奇葩的名字，他虽然确实讲母亲的电影啊但翻译的有点太猥琐了吧，叫妈的我看多重宇宙，这名字太恐怖了，这不知道谁给翻的。然后妈的多重宇宙这个是 A24 的，然后呢包括唯一一个妈的多重宇宙什么叫这个了，叫什么瞬息全宇宙吧，叫瞬息全宇宙听得好听一点，这叫天马行空，是我不知道是谁的哦，台湾地区翻译成妈的多重宇宙，然后香港地区翻译成奇异女侠挽救宇宙，然后 只能够从某种角度上只能感慨啊，这个港台地区啊，对于这些片子的翻译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妈的，多抽宇宙、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咱们就还叫这天马行空吧，啊，就叫天马行空吧。哎，这天马行空啊，今年奥斯卡的基本上所有大奖都被他包圆了，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导演、最佳男配、最佳女配、最佳女主杨紫琼，还有包括最佳电影。毫无疑问了啊，今年的最大的赢家就是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在奥斯卡获奖之前，他基本上是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么像好莱坞演员工会奖啊、金球奖啊这些重要的奖，包括什么英国奥斯卡奖啊这些奖项，基本都快拿疯了啊，拿了一个基本全包圆了，创了好像自从《指环王三》以来的一个记录，历史记录，拿的奖项之多。然后毫无悬念的在奥斯卡上也斩获颇丰，光是像这之前已经大家预测的最佳导演、最佳女主啊、最佳女主包括最佳影片啊、最佳男配、最佳女配啊也都拿了，编剧、最佳编剧还有最佳的剪辑。然后呢，这是天马行空 AI24 一家十年前都还没有的公司独立发起的一个独立制片的电影。A24 不是美国的主流大的片商。然后之后呢，唯一一个天马行空没拿到的大奖啊，主要的奖项就是最佳男主啊，最佳男主的片子金鱼，它也是 A24 的。看了不知道，一看怎么都是 A24， 包括那杨紫琼啊，他在获奖典礼上啊，他的感谢，最后感谢 A24。然后之前金鱼这最佳男主他也在感谢 A24， 我说 A24 是什么，哎呦一看全都是啊，这两个电影金鱼的电影也是 A24 的。本上说今年不光是这个亚裔女性和亚裔的这么一个胜利，同时呢也是一个 A24 独立制片这么一个公司的啊丰收之年。还来说到政治正确，你说这里面有没有政治正确的成分呢？你光看这些电影它确实有一些，不能否认啊，现在的好莱坞的风格。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八月份吧，是美国的叫亚裔遗产月啊，那个时候开始亚裔开始大游行，因为那时候在那之前美国因为搞一系列的包括新冠啊、栽赃啊这些东西啊，搞得社会出现了极为庞大的排华排亚浪潮，所以后来有这么一个亚裔的反歧视月。然后加上呢这个之前的 BLM 啊，也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物极必反的阶段了。因为 BLM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 BLM 当时这黑玫瑰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20年大选的时候，是民主党为了借这 BLM 把董王同志给踢下去，所以呢当时闹得非常壮大啊，包括了这些国会中的一众的这些民主党的议员全部都去给 BLM 给加油鼓旗呐喊。但是呢 BLM 本身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更像是一个街上的游行，纯粹的一个游戏，说是要打着政治口号是要为这个黑人平权，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变成了一场街头的哄抢啊，甚至打砸抢。一直到后面去年今年他再有类似的这些活动的时候啊，基本上就已经成了一个灾星了。像前一段时间我看上个月吧，他们有人采访是哪边的也在还在找 BLM 啊，我忘了哪个城市，那边的活动者就说了啊，说我们有权利去打砸抢，说我们有权利的应该够，为什么说这个国家是黑人建立的，就这种就 BLM 运动它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端了啊，物极必反，包括之前 Me Too 也是物极必反，把这种好莱坞这个当时产业中整个好莱坞电影产业中普遍存在的这种性歧视现象无限上升到男女对立，甚至是上升到女人要比男人要高一头，然后包括这 BLM 最后上升到一个本来是一个受害者最后却变成一个加害者，加害别人的这么一个运动。所以呢这俩基本上今年特别是 BLM 现在今年就不怎么吃香了。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又有一部又有一个新的浪潮的亚裔。亚裔当然亚裔啊这么一个浪潮呢，政治正确呢有它的政治正确的方面，也有它政治不太容易正确的方面。这不太容易正确的方面大家也都知道，是因为华人也是亚裔。 但是华人是亚裔呢，但是华人在美国现在地位是非常的微妙，微妙到什么程度啊？现在基本上你要看这些报纸上啊，这些好多方面啊，对于华人的这么一个描述，突然感觉啊，特别像是二三十年代德国报纸对犹太人的这么一种描述，或者呢是一战时期英国法国对德国人，或者一战时候美国本土的媒体对于德国人的这么一个描述，非常的微妙。所以呢，当然了，这个也幸亏啊，幸亏这部电影中啊，虽然有亚裔，比如说这个导演是一个组合，其中的有一个白人，这俩是同学，都是在波士顿那边出来的，波士顿那边念的艺术学院出来的，都叫 Daniels， 说他们这个组合就叫 Daniels 组合，丹尼尔组合，白人 Daniel 和亚裔 Daniel， 亚裔 Daniel 其实也是个华人，100%的华人。然后呢，但是呢是香港的，他爸好像是香港的，他妈是台湾的，然后移民到了美国，这就安全安打。然后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男配，今年获奖的这个男配也是比较安全，因为他也是华裔，但是他是华裔，他是越南华裔，越南华裔，但是是来到的这个美国，所以相对来说安全一些。为什么有人会说，哎，怎么越南华裔？哎，你别说啊，越南华裔在美国的人口数目非常的庞大，因为在越南的历史上有大量的华人移民。现在越南华人啊，官方的数据可能也就是个位数，百分比也就是个位数，很少。历史上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团体，包括啊，整个越南它征服了柬埔寨，在18世纪征服了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那一带的时候，原来这个所谓的湄公河三角洲就是现在的这个西贡市或者胡志明市那一部分地方啊，原来不是属于越南的，之前直播中跟大家讲过，这一带征服之后高棉人都被杀了，有杀的有被臣服的，但是因为战乱啊，所以人口非常少，所以当时越南这边大力鼓励外国移民去帮他们去开腾土地，所以当时有大量从中国的广东这边过去的移民定居在了湄公河三角洲，现在的西贡南一部，胡志明市南部这一带，所以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团体，特别是到了17世纪18世纪的中国是清朝康雍乾时代啊，所谓的康乾盛世嘛，这个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特征啊，除了相对来说社会比较稳定之外，另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人口爆炸，这是中国人口可能历史上第一次爆炸狂飙，从差不多1亿到2亿人飙到了4亿人，所以特别是一些南方的土地比较贫瘠的地方，比如说广东啊福建啊，这边人就待不下去了，要不就是在乡里头互相厮杀抢土地，要不就出国去海外，所以当时有大量的华人啊去了下南洋，去马来西亚的，有去菲律宾的，有去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还有一大波的去泰国的，以及去越南的，所以越南的华人的数目在历史上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时期啊，越南战争时期这些大部分华人都属于城市资产阶级或者小资，然后呢在越南统一之后，这部分人一方面是阶级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越南的统一之后是持续的本来就是一个亲苏反华的政策，导致有大量的这些越南的华裔就逃亡，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逃亡的地点就是香港，现在香港还有大量的越南的华裔在那儿，比如说徐克，著名的导演徐克他就是越南的华裔，还有一些，但是更多的因为以前这些越南华裔地区特别是越南南部地区是美国的傀儡国，当这个傀儡国崩溃之后呢，大量的越南华裔也是逃到了美国，所以在美国有非常非常庞大的越南裔的团体，很多电影其实也是讲这个越南华裔团体的，包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一个美国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辣椒酱啊，施拉叉辣椒酱，那个辣椒酱基本上在所有美国的越南馆子中都会看见，那个辣椒酱名义上说是越南的辣椒酱，它其实是越南的华裔去了加州之后开发的这种辣椒酱，其实就是腌的啊，腌制的，其实就很像是南方广东地区那种辣椒酱，是腌制的一种腌的辣椒酱。说的有点远了啊，这个南配他就是越南的华裔移民。之前一直也跑龙套的，我看我挺好奇他这个人是谁，我还没看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还没看这电影呢，所以不对电影内容发表任何评论，我只看这几个人的八卦，获奖人的八卦，等我看完电影我再跟大家说他的剧情我的评论。然后这个也是这个原来华裔啊，最佳男配，我看之前啊拍了二三十年了都不知道是什么角色，全是跑龙套的，全是跑龙套的。然后这也实际上也反映了这美国在长期以来一直就是这样，大部分华人啊在好莱坞圈子都很难拿到啊非常好的位置。但是这一部电影，这一部电影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人生，不光是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了导演的人生。这个获奖的最佳导演，特别是这华裔导演，我们先不说他的好哥们那个白人丹尼尔，这个华人丹尼尔，他也是之前就拍过一部这么一个恐怖片电影，再往前就是几个 MV， 也是这一部片子一炮打红，而且剧本编剧是他自己编的啊，是这个华人导演自己写的剧本，包括里面唯一一个在之前可以说在好莱坞还是有一些出名度的，那就是杨紫琼了。当然杨紫琼也是属于他也是华人，但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所以呢可能是从这个好莱坞的观点来说啊，他至少只要不是从大陆去的华人都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个杨紫琼他一开始大家如果经常看电影知道他最早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早年都是在香港发展，然后出了名儿，也跟着很多的香港明星一样啊，出名之后啊都去好莱坞发展，是这样。杨紫琼啊，当然这个就跟大家吐个槽啊，这个杨紫琼今年看着杨紫琼颁奖之前，美国这边的奥斯卡颁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这种现场直播，就跟美国一切一切的电视节目一样啊，中间基本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广告，然后呢，其中呢，迪士尼插了很多的广告，迪士尼今年有个广告呢。今年插的奥斯卡之间的广告有一个，就是他们今年要上的一个新的电视剧，在 Disney Plus 他们的流媒体平台上上的一个电视剧，叫啥？就叫《美声美国人》ABC， 就叫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里面啊，杨紫琼又出来了，杨紫琼经常演这些美国人心目中的这种非常的刻板印象的这种女人，很多，包括其实这个ABC 这个电视剧也是啊，里面为什么特别雷呢？它里面很多都是美国人想象中的这个中国人应该什么样，他杨紫琼在里面演了一个观音，但是特别崩溃呀，特别崩溃呀，杨紫琼而且是挂的不怎么样的观音，黑不拉几的观音，然后从天而降，就差不多那个电视剧的制作成本我估计还没有90年代、00年代当时这个武打电视剧最流行的时候啊，像港台武侠电视剧什么天龙八部啊，什么新龙门客栈，那个时候的这个特技好。哎呦我的妈呀，这个穿着观音服的这个杨紫琼从天而降，从一片林子里飞出来了。然后之后呢是过了他这个广告完了，然后就开始颁这些大奖了，就是什么这个最佳导演啊，最佳这个男主，最佳女主，哎呦，然后杨紫琼在那泪流满面，在那说感谢大家，感谢他的家人，感谢说这是给一切这个妈妈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啊，什么感谢 AR4， 然后穿的礼服也挺漂亮的，也幸亏他这部电影是华人的导演，华人的编剧，然后里面大部分的演员都是华人，都是互相了解的。这一换呢，这个不是华人搞的东西，哎呦，那个叫一个吓人呢，真的是五毛特效，五毛特效，这让我恍若隔世啊，似乎回到了80年代这个央视版的《西游记》那种感觉的观世音啊，真的是感慨啊。这个也就幸亏，多亏了这是一部独立制片的电影，多亏了里面的这些导演、编剧，导演当然他也是编剧了，都是华人。要是真的要让白人来搞的话，杨紫琼还得是这么一个五毛特效的飞天观音的形象啊。那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回再继续了啊，拜拜。